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星》，然后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杨立周杨导演。那其实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有介绍过，就很久之前啦，有讲过跟南极旅游有关资讯哦。但是呢，因为当时讲的它是比较偏可能观光旅游类，就比较偏在外围哦。那你有想过说，诶，我要进去这个南极，到南极点到底会看到什么样子的风景呢？好的，那今天呢也邀请到了杨导来到了节目当中，那我们就先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哎，蓝天好，还有跟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一周。
是，那杨导其实在2018年到2019年，就是2018的年底到2019年，就是在南极，然后是以徒步的这个探险方式到了南极点嘛。那其实真的是一个还蛮特别的经验呢，因为南极对于我想应该对于台湾人来讲啊，真的是蛮不熟悉的。就想先问杨导，那个时候是怎么去接触到，诶，算是台湾第一支吗？就是到南极的远征队，然后您还答应，然后您还跟着去拍纪录片呢。
我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去了北极拍片，
是
那次记录当然是包含几个台湾选手，其中有一个比较知名就是林毅杰。
嗯嗯嗯。
那10年后刚好有个基金会又找上我，那这基金会也是。应该这么讲吧，就是有极地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不好找，那我因为我去过北极工作，所以就自然而然被找去了南极，因为起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啊，机器怎么使用会比较好，所以就自然而然就答应了。当然其实也因为年纪渐长，其实有一点点的紧张啊，因为这个所有的冒险其实都是有生命危险的风险，
嗯，
所以但还是想要去，因为有一点像集邮票一样，我去过北极了，所以我一定要去南极这样子哦。那而且大概以后也可以跟自己小孩说嘴一辈子啊。
确实啦，因为像是那个我刚才讲的南极的外围的旅游，就是那种破冰船，其实光是那一种就非常难得。那更难得当然是你可以走到这个南极的大陆上，而且啊，因为北极跟南极，他们虽然在我们眼里啦都是极地，但毕竟一个是海，然后一个是大陆嘛。那杨导，您去过两个地方都去过之后，有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吗？
对，当然最大差别就是北极有北极熊。
那确实，
的确如刚蓝天所说的哈，北极是一个结冻的北大冰洋。简单说，所以我们在往北极点走的时候，其实走在结冻的海上面。
嗯，
那最除了寒冷之外，其实的确北极熊的那个防要注意，的确对我们也是最重要，所以我们搭帐篷啦、食物啊等等都要非常谨慎。那次我们去北极的时候，我们还被北熊攻击，
好危险。
对，我从来没有想过
熊，北极熊，
北极熊。而且现在只要有人跟我说哇北极熊好可爱，我都说他如果把你的帐篷划破头伸进来，你看到一颗头好大颗，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很可爱哦。
嗯，
但那次我们非常幸运，大家都没有什么情。那当然南极是一个大陆，
嗯，
对，那 新南极非常大，它大概是美国的 1.5 倍大，
嗯，
非常非常的大。那它海拔高度并不高，大概1000多公尺，但它上面的积雪大概是2000多公尺。所以虽然我们在南极大陆是走在雪地上面，但是海拔大概是3000多，所以有点像我们就大概就全程走在玉山的那种感觉，虽然不至于会到有高山症的反应。其实有时候那个动作太快还是会有高山症的反应。
是。
所以我们其实在南极，我自己感触这两个最大不同是，其实南极比北极还要冷。虽然说我们去的季节都是夏天，比如说我们北极因为在北半球，所以我们就跟我们想象中的七月八月九月这样夏天过去。
是。
那南半球的夏天就是台湾的冬天嘛，对。所以我们是11月去的，因为南极的夏天大概是零下20度到40度，那这个人类还能够生存。那南极的冬天太冷，它最冷会到零下90度，原上所有的生命细菌物种都没有办法生存。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挑
比较热的时候，相对来讲比较热，
相对来讲比较热。然后再来它是永昼，
是，
所以说比如说以南极点那个区域来讲话，那个太阳一出来之后，它半年都不会下去了，它就在空中一直旋转，转了半年之后它就才下去，然后半年就不会再起来了。所以我们24小时都是白天，所以眼睛是看得到非常多危险的地方。那南极大概因为没有大型的哺乳类动物嘛，所以相对而言在这个部分是比较安全的。
那它危险的地方反而是环境或者是风很大这些吗？
的确，因为我在像我这一次去北极待了21天，我大概碰到的风雪只有3-4天，但是我在南极将近2个月的时间，大概只有3-4天没有暴风雪。对，每天都是暴风雪，因为南极的外围是海，
是
海相对而言是比较温暖的，所以会产生气流，会从南极的中心点往海边吹。所以你不管是从南极的哪个往南极点走，原则上也都是逆风而行的，所以那个风暴风雪是非常的惊人的，所以一不小心可能就要截肢啊干嘛的，所以就很小心。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耶。那因为杨导您在2018-2019的时候去，然后后来就拍了完成了这个纪录片叫无边嘛，那我看了一下那个片段啊，也都是风大到一个，我都在想那个摄影器材到底是怎么支撑住那种环境的。感觉出发之前杨导也是要做蛮多准备的，感觉应该说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它是有要特别做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体力上啊，或者是器材上，要做什么保护吗？
哦，体力上当然你要增加你的体力啦，但是原则上我们在极地啊，不可能用跑的，
确实，
对，因为那个积雪啊，你脚踩下去可能都会陷进去，所以我们全程是用走的。所以你只要在台湾，你可以走路，你大概都可以去南极走的哈。对，的确，真的是这样子。但是的确需要足够的体能，因为可能一天要走12到16个小时。那这需要体力。那第二个是我们出发前都要增胖。因为在你要吃很多，
需要保暖。
对，你需要很多脂肪哈。像我们这次去，像陈彦博他，你看我们的那个体脂肪，就是那个叫 BMI 值还是什么，我们随便都破30的哦，但他好像只有4哎。天哪，那都不知道他脂肪在哪里，这他就会比我们辛苦哈，因为我们有脂肪可以燃烧，他没有，那他直接就要燃烧他的肌肉了这样子，所以我们出发前都要增胖。那增胖就像我们现在这种环境啊，台湾这种环境，一天消耗热量大概2000大卡。在南极还消耗大概8000大卡。
很多诶。
对，8000大卡大概要吃40碗白饭。但我们在那个地方不可能那么多
饭可以吃。
对。所以我们就一定会一直瘦一直瘦一直瘦。所以在南极你站着不会动都会瘦。
有了，小姐妹可以去南极哦。
对，那器材的部分就其实大家都想太多了，因为现在器材做得很好。我那时候2008年去北极的时候，器材的确还比较容易出问题，但现在去南极的时候，器材其实通常都不会出事，但通常出事是电池。对，电池，对，因为它里面的那个物理运作就会变得非常迟缓，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电池该保暖的部分嘛做好。的确你一开始电池挂上设计，它电池大概会比我们在一般地方用大概只剩 60%70%， 那原则上还可以。那我比较担心是充电的问题，
是，
但 想太多，我这次带了一大堆电池去，其实原则上都没用到，因为我们也带太阳能板去。那刚刚我们碰到是永，我们去的时候是永昼，天啊，那个太阳能源源不绝啊，所以我们的电池完全是够用的。我其实有点后悔没有带电暖炉去哦，应该
需要的。
对，
哇，听起来真的是怎么讲，其实我想象中感觉不管是体力啊或者是事前的这一些装备它一定是要准备蛮多，但感觉杨导这样子分享怎么有点轻松的感觉，是因为您去完了吗？
你今天如果问我说要不要再去一次，我其实我很希望能够再去一次南极，但不要去那么久。当然有很困难的地方，比如说刚刚提到你心里会有恐惧，对，比如说不管是肢体可能会要截肢，手指头脚趾头，像我摄影师在全程过程当中他的脚趾头一直是没有感觉的，所以他心里那个焦虑是非常深，他一直到我们回到智利甚至回到台湾他的脚才慢慢恢复比较明显的知觉，还好是不用截肢的。那这种压力一定会非常的大，那我就跟他说没关系啊，你手指头截肢你就是台湾有名的纸摄影，对，但是我们都只能用比较
苦中作乐，
对，苦中作乐的方式来给自己彼此打气。那再来就是完全断的通讯，所以因为那里不可能可以打电话回家嘛，那我们带是卫星电话，那因为南极它没有任何商业的可能性，所以原则上不会有商业卫星飞过南极的上空，只有从边边角会插过去。那我们知道今天可能会有某个卫星会经过，商用卫星会经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快把卫星电话拿出来赶快打，但可能讲一讲就会断讯了。那这种焦虑会比较深。
是，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自己在过程当中食物上面的控制也出了问题，所以当然像回过头来去想现在都很有趣啦。比如说我们这两个月没有洗澡没有洗头，你可以想象没有两个月没有洗澡洗头是一件多可怕的事情哦。但其实不会臭啦，因为
很冷吗？
对，冷到你的嗅觉都失去功能、对，我们是回到智利的民宿我记得我洗头我要洗到第四次才起泡，
它是出了很多油，但是是什么感觉？在南极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对，没有感觉。但是回到文明世界的时候，臭得要命，但没有人会埋怨彼此，这样
是因为大家都一样，
一样臭这样。
那今天我们讲到这本书啊，它是《南极之星》，然后是今年出版的嘛。可是呢，距离您的这一支纪录片《无边》其实已经隔了两三年左右了。那您为什么后来又写了这本书呢？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写这本书，我是一个影像的工作者，我是个导演，所以我把我的影片做完，然后也跟像 Scary 合作，然后提出一个非常不同于欧美或是白人观点的极的冒险。
是，
那我觉得在就影片而言，我觉得我把这件事做好了，可是我太太一直希望我能够把这个文字给书写完成，因为影像没有办法承载所有的内容，因为有些部分尤其是心境的部分还是必须要靠文字才有办法去呈现，所以我太太一直她不是鼓励我，她是压迫我，对，然后她跟出版社联合起来压迫我要求我要每个礼拜都要有一些进度，然后也好我刚好重新去整理那段冒险的过程，然后把所有素材拿出来看，
是
重新整理。但我觉得留下文字是好的，因为电影不一定都很容易被人家看到，但是文字或许有机会可以让台湾年轻的孩子知道南极其实离你不远，你其实可以做一个南极的梦想的。
是，好的。那今天讲到这本《南极之星》，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看完之后啊，会有点说，我看之前啦，感觉预料它会是一本在讲，比如说杨导在南极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啊，有什么样子的冒险，但并不是哦，它是讲的更多的反而是杨导您自己比较内心的东西啊，所以说才会叫做《南极之星》嘛。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慢慢张开了眼睛，望着天空多美丽，你是否也和我望着一样的云？以为渺小的自己，忘了有奔跑的权利，是什么让我帮助我？
告别，你点了一自己的来源，你点着一支烟，闭一支烟，抱怨自己的起点，是不明日拥有的明天，回忆就留在美好的昨天。
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公务观光署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心》，是由国立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杨立洲杨导演，那就再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蓝田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洲。
是，那刚才跟杨导聊到了这一本《南极之心》，读的是您2018年到2019年这一段两个月的旅程嘛，就是要抵达南极点。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啊，就写到了很多，我觉得算是杨导您自己的自我剖析啦，就是从自己的您的妈妈母亲辈，然后再到您自己哦。那其实这个书前面啊，就有写到一些您在算是您出发前做的准备，毕竟您是要拍纪录片嘛。那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其实拍片之前的确是要很多，比如说就是那个调查土地的比如说要了解那个环境之类的。可是呢，因为当时书里面有特别写到，诶，您出发前好像去上了台大的跟宇宙诞生有关系的课程，
对对对，
但好像会觉得说宇宙跟南极是不是差的有点多，或者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为什么会特地去上这个课，是为了南极而去的吗？还是您自己想要去了解的？
没有，的确一开始其实这个计划并没有那么的困难，它其实是要透过因为台湾刚好有一家企业，它赞助了在南极南纬90度那边有一个科考站，美国科考站叫阿蒙森斯奥克科考站，那边有一个望远镜，那望远镜是会它，因为南极它整个空中是相对而言是非常干净的，没有太多的干扰，所以他们有非常多有非常多的科考站，各国科考站都会设在南极点的周遭。
嗯哼，
那他们刚好那个望要探索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
嗯 嗯， 嗯，
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有趣哦，为什么望远镜可以看到137亿年跟宇宙大爆炸？所以整个计划其实一开始只是跟这一个科考计划有关的，
哦，
并没有要待那么久。
是，
所以因为它附近有个机场，所以说跟我说大概就是走2公里的路。我想2公里，那当然要去啊，对啊，就要送个零件啊，干嘛？我们可以过去理解这个事情。所以说，那我就开始对宇宙这件事很好奇，然后就跑去台大去上课。然后我还记得，刚好那是一个博班的课。那也是刚才讲到宇宙大爆炸，然后老师就讲137亿年前啊，然后透过宇宙背景辐射等等等等这些。
嗯嗯嗯。
那我们总得装一点会懂的样子嘛，就问问题，诶，请问这位教授为什么是137亿年不是130亿或136亿年这样？他就说，嗯，杨导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他就开始解释给我听，然后在黑板上写那个公式大概有2公尺长。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所以我就跟他说好停止，就这样子，就137亿年前吧，好，我就接受这件事。当然这个科考计划后来暂停，所以最后就又回到原先最原始的想法，就是真的是一个冒险计划，
嗯，
对，一个
远征，
对，一个过程。那当然这个科学这一年其实在南极又显得特别的有意思，那甚至又显得特别的神秘。
嗯，怎么说呢？
因为那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人类干扰的一个地方，然后有太多传说，甚至什么希特勒其实没有死的，他是逃到南极躲起来，就像现在台湾很多人还是说诸葛亮是没有死的一样哈。对，然后或者是那边是有非常地底下有非常多的
矿场吗？
对，矿场。然后虽然说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可是各个国家都在那边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权力上面拉扯。
嗯，
像我这次影片并没有剪进去，但是书会特别会想提到是我在拍摄过程当中。我们这11个人一出发之后，我们几乎都没有见到任何人类了。
嗯，
中间有碰到一只贼鸥，然后碰到一个美国的探险家，然后就剩下就我们11个人。那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还会聊天，后来我们就不聊天了，因为我们对彼此的人生都很熟了，所以也不想去探索人生。
是，
然后就开始有非常多神秘的想象。就这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了一大群的美国的运捕车队。然后就这样浩浩荡荡的从我们面前经过，然后因为我们的带空拍机，哇，那个空拍机就起飞，开始记录那些运捕的过程。那个运捕的车队的卡车，一下那个卡车，那卡车大概就是 一间学校教室那么大。
嗯 嗯
就是那种矿产的卡车，非常的大台。那那些物资是什么？会不会跟军事物资有关？
嗯，
那美国人会干这种事好像也不会太意外。
可是那边不是不行，有什么军事活动、啊、
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会不会有人在上海在做一些事？对对，偷偷来的。那对我而言，这就在冒险影片之冒险的探索之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可以去思索的东西。
嗯嗯，因为像是南极，它在目前世界的定位就是它没有不属于任何国家嘛。可是其实因为杨导的书里面有特别写到啦，虽然说它是不属于任何国家，但是任何国家感觉都想要争夺它那边的，比如说权力呀、啊，或者是各国都在那边相争的要科考什么的。那可是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是，我看过一些在极地做的科学家，他们就说其实他们在那边是没有在分国籍的，就会彼此的帮助、嗯、那您在看到这一些这么多的国旗插在那个南极的极地上，当时内心有什么想法吗？
的确这里没有国家的概念。
嗯，
然后像我们是从智利进去的，
是
那有的人是从纽西兰进去，有人从澳洲进去、
嗯、
也就是说你不管你是从哪里进去，你的手表，你时钟设定就以那个地区的
时区
为主。虽然说我们可能在某个地方碰面，可是我们手表指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嗯嗯，
这是非常有趣。然后再来，因为那个地方彼此都要协助彼此，不然其实因为在极地是很难生存下去的。
嗯嗯嗯，
所以说科学家们，我们刚好到的时候刚好要过圣诞节，所以就有那种各国的科学家全部集中到南纬90度那个点，然后真的是联合国诶，世界各国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办一个那个马拉松赛跑。
赛跑吗？
对，三公里的马拉松赛跑。那每个人都打扮成不同的造型啊，那我们这边也跟着他们下去跑这样。那我们在那一刻我们突然觉得关于国跟国的国界，其实在南极的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嗯，
而真正想要去争夺或等等，其实都是那个国家的为政者，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非常多的
资源，
然后这是最后的一块净土。
是，
可是不管是科学家还是冒险家，他们都非常的尊重这土地。像我们去的时候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所有的尿液、粪便的排泄物我们是全部带走的。
嗯嗯，
没有留在南极这个土地上面。那据我所知，这些冒险家、科学家，他们都是如此。
嗯，
所以其实这已经是人类，我个人觉得这最像乌托邦的一个地方了。
嗯，
没有国界的区隔，大家彼此协助。
嗯，就没有想到乌托邦是在一个这么极限然后这么严寒的环境之下。不过呢，因为您之前也是在这个无边之前啦，但也有拍摄过很多纪录片的作品，那有像是拔一条河，它是记录拔河队的。
嗯，
那其实这个极地的环境啊，它就是跟您可能平常在比如说国小里面或者是这个住宅区里面是完全不的。那你有觉得说这一支无边呐，它跟其他您拍摄过的作品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哎，因为先叹一口气哦，因为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嘛，那几乎完全跟台湾的家人当然失去联系。
嗯嗯嗯，
然后有时候也拍不到东西的，因为每天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对啊，一片白。
对，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是白的。然后有时候我都会跟我摄影师说：“我们干嘛来这里啊？我们到内湖租一个摄影棚。”反正白茫茫一片，那我们两个月大家都不要跟外面人聊，然后就两个月后就假装我们回来一样哦。事实上当然不一样，因为那个地方，你反而在一片白里面，你会看到非常多白，其实还是有层次的，还是有细腻的，细腻不同的地方。然后这里面也看到关于人性的部分。我突然发现，每一个在南极冒险的人，他们都会回到那个最干净、最像小孩子的时刻。
嗯，
因为突然间，母亲变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突然间怎么样活下来就变得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南极在处理的事情都是我们在这样的文明社会非常容易忽略的，比如说怎么穿衣服。
嗯，
没有人出门穿衣服会觉得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可在南极怎么穿衣服
就很重要，
非常重要跟严肃。没有穿好是会出了命的。
嗯，
怎么吃东西，一口一口的怎么吃下去，怎么走路，也就是说最简单在生活里面的 护的，但在南极你都必须认真看待。这是我觉得在跟过往其他作品里面非常不同的地方，它让我们回到那个最简单的那个时刻，关于生存，
嗯，
或关于最简单的生活，甚至必须去散好好好好的认真对待每一件你认为非常简单的事情。
嗯，因为我有去找了南极点的照片，嗯，那不出意外它就是一片白，然后你可以看到地平线这样子，嗯，所以我就在想啊，导演您在那个环境之下，它其实基本上旁边的风景什么的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变化，然后您前面后面旁边的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嗯，那个时候是不是花了蛮多时间要跟自己内心相处的？
的确啊，因为我们的穿着其实还不错，我们的服装啊，嗯，都可以把我们自己保护得非常好。
嗯，
那比如说把我们的眼罩啊、脸罩都会把它罩着。那到后都不聊天了嘛，因为刚刚说到彼此人生都很熟了，
聊太多了，
对，聊太多了，所以你非常多时间在步行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很多自己的过往，想到自己为什么此刻在这里，想到自己是怎么长大的，想到你曾经很在意，你觉得你应该是过不了的那个关卡，不管是失恋还是破产还是等等，嗯，可是事实上当拉出一个时间的差异的时候，你会发现只要时间到了，那个所谓很难过的关卡它就可以过去了。
嗯，
然后也在那白茫茫一片的时候，就开始心里面，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我们会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不堪，成长上面的不堪把它隐藏起来，
嗯，
可是在那个时候它又慢慢慢慢浮现出来，对它对你而言，那不是一个反击，对，也它可能过往是阴影，可此刻你好像可以在这个地方把它给化解掉，
嗯，
那对我而言这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或者是壮游，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后来我在跟朋友聊的时候，有非常多人他可能不是透过去南极，他可能去登山，他可能去只是步行，不停的步行，不停的步行，或者是跟着妈祖去出巡，他就有非常多类似的感受。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旅行，那这旅行不只是外在的旅程，它是一种旅行会有两种，一种就外在旅程，一种就是内心的旅行。
是，
那事实上这两种在你旅行过程当中的存在，只是我们很容易啊，因为
忽略了某个部分，
忽略了内部的部分。嗯，
那杨导，您自己在南极的这个大陆上，
嗯，
有比较一直在想到的事情吗？
有啊，然后第一个是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对，然后我每天在想的事情都是我一定不能受伤，我一定要活着。
嗯，
对，因为我一定要活着回去。那我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孩子。然后想到我出发的时候，我太太帮我保了巨额的保险，我绝对不可以让她得逞，嗯，对，所以我一定要活着回去哦。对，那当然这是一个思索。第二个是想到自己的性格上面非常大的缺点，
嗯，
比如说在创作上面我有整个缺点，我可能会在创作上我是一个非常严以律己的人，我甚至会要求自己的每一部影片都不可以失手。那种对自己的要求到不可以有任何一部影片失手，创作失手，这样东西其实是一种折磨。
嗯，
那他也会我不知不觉把我推向到某一个忧郁的情绪里面去。所以对我而言，这都是这场冒险中在我最后完成的影片里面所不会去碰触到的东西，只有透过文字、透过书写，它才有办法被采。
嗯嗯嗯，当然就是这本书里面啊，就写到杨导您自己，我觉得这是你内心心境的转换跟变化的过程嘛。嗯，那当然啦，因为您走了15天左右嘛，那这个到南极点的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当下在想什么吗？
有啊，因为南极点有一根棍子，
是
棍子上面有一颗铁球。对，听众朋友可以网络搜寻就看得到一根棍子跟铁球。
是，
我跟摄影师先到的，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啊，怎么就这样怎么就这样，
感觉就没了，
为什么终点，世界的终点就这样。
嗯，
因为你站在那个点，你不管往哪个方向看都是北方，欸，没有一个地方是南方。然后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你只要你的脚步只要小小步就好了，你只要横向跨一步就是一个时区，欸，
嗯，
就是一个一小时的时区，在那个点你 环绕世界一圈大概只要三秒钟，
跨越了很多个时区，
对，你就可以环游世界一圈了。
嗯，
的确就如同那个念头啊，怎么就这样。其实你知道吗，人生或者是所有的困境其实就只是这样而已。
嗯，
所以在那个南极点，你认为你好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可是你在那个点，你只要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它都是新的世界的开头。
嗯，
啊，原来旧世界的最后一步跟新世界第一步根本就是同一步。
嗯哼，
其实我们在很多时候，那个会把我们苛刻的把我们绑住人，其实从来都不是别人。对，
嗯，就是很多时候啊，内心的这个门槛嘛，最大的还是自己啦。
是啊，
对吧？我相信应该很多人，无论是听众朋友们，或者是蓝田我自己，心里都会有那种感觉。那其实我觉得听完杨导分享这些经验啊，我大概可以懂为什么有些人很喜欢去登山，有些人很喜欢去野外，因为的确你在那个环境之下，是反而是最去好好思考自己，就是跟自己相处的时刻哦。那讲到这里呢，一样，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四月二十日，性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普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这本书呢，我们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南极之星》，是由果粒文化出版。那我们一样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是杨立洲杨导演，再请杨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嘿，蓝天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洲。
是，那今天的这一本书啊，他写的就是您在2018出发的这个南极的远征嘛。那我看到他是就是您徒步了15天，然后300多公里，这整个旅程啊，我都觉得哎，真的是蛮挑战性蛮大的，因为毕竟那个环境就是比较极端，然后风又很大嘛。可是呢，因为它的环境啊，当然就是虽然说是比较单一的、哦，可是杨导，你有觉得说这一路上有看到什么比较特别的风景吗？
在南极最特别当然就是暴风雪，
是，
对，然后那个暴风雪几乎是处在一种中度台风到强风的状态，
嗯，
可是在那地方我们一定会必须、
要往前走。
那在整个天文的状况很特别，其实是我们看不到任何月，我们看不到月亮，
嗯，
我们只看得到
太阳。
那我们24小时都看到太阳，太阳就在我们头上不停的旋转。
嗯，
可是你知道我们看到太阳的时候，在我们比如说在台湾生活，我们看到太阳就是代表炎热，可是在那个地方很有趣哦，那个太阳炙热。那个阳光刺眼到你必须透过护目镜，不然你会雪盲。
嗯，
可是那个阳光在你身上并不会带来温暖，
嗯，
一样还是非常非常的寒冷。所以对我而言，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种
体验，
对一种感知，一种身体的感知，然后也会让自己进入到一种很奇怪的状态。比如说，当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帐篷里面，我跟我摄影师睡同一个帐篷，然后我突然觉得好热。
是，为什么会突然很热？
对，不可能，你在南极不可能会很热。
嗯，
但我觉得我自己好热，我就开始把我衣服一件一件脱掉。
嗯，
然后脱到剩下最里面那一层排汗衣的时候，我的摄影师发现他觉得不对劲，但我说好热好热，但我只穿了一件排汗衣，我竟然要拉开帐篷跑到外面去，但我的摄影师就把我抓住了。
嗯，
对，然后其实那一刻我知道不对劲，因为不可能我会很热，可是我的身体告诉我我好热，所以那时候其实事实上我的身体的那个温度的调节跟我的脑的认知已经产生了错乱了。
嗯嗯，
那这种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危险，那我就哭出来了，因为我突然会很害怕自己怎么这么简单的温度的感受竟然会整个失序了。
嗯，
那这个对我而言是非常特别的经验。那回来的时候我还有跟医生，比如说心理咨商师聊这件事，我会问他说，明明就一片白，但我为什么有那么巨大压力？哇，那个咨商师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棒啊。他跟我说，杨导，事实上你看到是一片白，但事实上一片黑是一样的意思。
嗯，完全没有变化。
对，然后对你而言，那样的陌生，那样的压力是存在的，而且我们会焦虑自己是否能够生存。
嗯，因为您那时候去是永昼嘛，然后每天都是白天，然后睡觉也是白天，我就很好奇啊，您觉得没有黑夜的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
其实你知道，我们身体比如说会有褪黑激素，
嗯，
它必须透过一些日夜的这种的焦点，
嗯嗯，
但事实上没有，它一直处在一种非常亢奋的一种状态。
嗯，
那种非常亢奋的状态，事实上有它好处啊，你可能会比较体能上面啊等等，但事实上你就会发生我刚刚讲，你对于身体的那个温度啊调节的那个机能整个错乱，甚至那选手他会看到有人拖着冰块在雪地上前进，但事实上那是一个不合理的画面。
嗯，
第一没有其他的人啊，就只有我们这群人而已。
嗯，
那怎么可能会有人拉着冰块？
嗯，
可他斩钉截铁，他会描述跟我说，他真的就是看到有人拉着冰块跟他们一起去前进。在过往在创作上面，他可能会被转译成啊，他是幽魂啊，我们看到了100多年前在南极冒险这些幽魂，因为我们走的那个路线是挪威队的路线。
嗯嗯，
那100多年前跟挪威队一起去参与南极点竞赛，有另外一队是英国队。
是，
那英国队在到达南极点之后，在回程，他们并不是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队伍，大概差了30几天， 他们回程的时候全部人全部死亡，
嗯哼哼，
对，因为碰到暴风雪，然后因为食物不足，所以就全部死亡。所以在南极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其实人，我们当然会认为人很坚强，可是有些时候人其实也非常非常的脆弱，我们甚至对于自己的意识都没有那么有把握了。
嗯，刚好啊，因为杨导提到了这两支冒险队，然后书里面其实也花了一些篇幅在写他们，那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反而好像不是在说你们自己的冒险的经历，就是也有写到他们哦。那诶，你们走的这个路线是阿蒙森探险队，
就是第一个
挪威
的
探险
队，
对，然后可是后面就有强调，不是强调，就是特别写了英国的这一支探险队。您是在回来之后才去查他们的资料吗？
没有，出发前就知道。
出发前就打了。
那当然，因为是为了亚洲第一个组的一个冒险队嘛，
是是，
自然呢我们就会很容易遵循着所谓胜利者的步伐。
嗯，
那挪威队当然就是胜利者。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出发前的做功课也好，或从南极回来之后，我反而对那个失败者特别有
兴趣，
对，特别有兴趣，特别感触。然后当他们回程的时候全部死亡，
嗯嗯，
那我去查，我就去跟那个英国国家图书馆去申请他们，那因为他们死亡的春天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在身旁找到了三大本的日记，
嗯，
那个日记最后一本日记的最后面的部分虽然是日记的，但某种程度上它其实是遗书，因为他们在最后的日记都去书写一些他们交代的事情。那透过电子档的阅读，看那些在申请过来的时候去看的时候，那种感触很特别。我突然觉得，当他们走到南极点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自己不是第一个走到这个南极点
的探险队，
对的探险队的时候，他们非常沮丧，他们甚至怨上帝，他们甚至觉得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去，回到英国，回到伦敦，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日不落帝国。挪威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
刚开始的国家，
对，我们这个日不落帝国怎么会输给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嗯，
所以我可以想象他们回程一定每一个步伐都非常的沉重。当然在文件上面是说他们碰到暴风雪，食物不足而死亡，
是，
但会不会，这是我的揣想，会不会他们也不打算活着回来。
嗯，
也就是当他们如果死亡的话，他们回到文明的世界可能是一个悲剧的英雄。
嗯，
也会不会是因为他们的这样的挫折，让每个步伐都非常非常的艰辛。
嗯，
在我们的人类或者华人的社会，我们一直在鼓励求生的意志，但会不会某些时刻很脆弱的人求死的意志是会跑出来的。比如说战场的受伤的军人，或者是癌末的病人，对他们而言求生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嗯嗯嗯，因为我怎么讲啊，我觉得很多时候啊，伤心的反而不是拿最后一名，伤心的是拿第二名，然后尤其是差一点点那种然后看说这两支探险队，就是第二名到的就是英国这支探险队，他们好像只差一点点吗？
对，
好像只差几天而已，所以可能会觉得说，哦，他们回去的路上，我也觉得他们很厉害啊。可是他们感觉好像就是，不太会被大家记住，或者是反而会变成一个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呢，反而在这本书里面，杨道林就写成他们算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这种感觉吗？
的确，因为挪威队他们就是为了要到达点，所以他们所有的一切准备只为了到南极点。但英国队他们除了到南极点之外，他们其实还是做了非常多的科考，
嗯嗯嗯嗯，
比如说他们要去证实以前南极大陆可能是跟澳洲跟很多大型的土地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必须有那个羊角齿的那些化石等等，结果真的被他们找到了。
嗯，
所以到最后，对，最后在那年的冬天要入冬的时候死亡的时候，隔年春天他们的帐篷他们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那块化石都还存在在他们尸体的旁边。
嗯，
也就是说对他们而言，冒险可能是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任务，可是有更重要的科学的研究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的。我都在想，如果把那一大块石头他丢了，他们是不是有机会多走几公里，因为他们最后帐篷 落地的那个地方比他们下一个有食物的补给站其实只差了18公里，
嗯，
18公里只要半天就走到了，
只差一点点就可以有机会
活下来。
嗯，那我就很好奇，很想问杨导一个问题，那您经历了这么多下来，会觉得说我们啦，就是华人社会亚洲社会比较偏结果论，就是你会想要看到就问过程如何，你知道结果是成功的，大家就觉得哦你好棒，可是反而很多时候会忽略了过程。那杨导您觉得您是结果论还是过程论的人？
哦，我是完全过程的。
嗯，
对，包含小孩子的教育也好等等，我会跟我小孩说50分没有关系。因为我一直认为其实学习也好或说事情那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我严以律己在创作上面，但是我对我的孩子我只要求他们对自己负责任。
嗯。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要求我两个小孩，我都要求他们一定要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我觉得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是我作为一个父亲能够给他们最重要的人生的价值观。
嗯，
因为那好奇不只是冒险而已，你可以对所有的事情你保有好奇，你的生命会有机会，你的生命就会继续滚动往前去走的。
是，哇，所以说我觉得啦，这个南极之旅啊，它一路上看起来好像就是台湾远征队第一支远征队到南极点非常的厉害，但我觉得大家要去仔细看的反而是它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杨导经历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在纪录片里面队员们有什么样子心情上的转变哦。那其实您现在如果去回想这段旅程，虽然说也是有好几年前了，
嗯，
但您自己会觉得说在这一趟南极之旅回来之后啊，在您的无论是生活的角度上或是创作的角度上，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想法呢？
有，我觉得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所有的挫折在此刻当然都是挫折，
是，
但这个挫折放在5年后10年后它其实什么都不是。
嗯，
所以这件事情有助于我在所有的挫折的那个当下，有助于我能够跨过去。其实所有的障碍从来都不是要把它推倒遗忘，所有的障碍或恐惧只有一个方式能够去解决它。
嗯嗯，
不是让它消失不见，因为我们做不到，唯一能够做的方式就是跨过它。
嗯，
那跨过它是我从南极回来之后我觉得我最大最大的受，甚至有机会到小学啊学校去，像我孩子的学校去，我就会把我所有的这个装备搬过去，让他们的生命的价值会有一个关于南极的梦想。那个梦想但不竟然只是南极而已哦，你必须去用力的去做梦，你要去做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梦。
嗯，
那像我那些装备现在都还留着，就是那个之后蓝田如果要去很冷的地方我是可以借你的齁。不要买那个都很贵。像我学生今天突然就跑来跟我借睡袋，因为他要去露营，他其实是要去炫耀的啦，就说我这是你专用的睡袋这样。
是。
他说你去哪里，他说去武林农场。
也是可以啦。
啊，对对，可以啦。就3天后他就还我的时候，就他感冒了，因为盖起来好热，打开又好
冷，
都盖起来好热哈。可是他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他一起在武林农场露营的朋友，关于一个遥远的南极的梦想。
嗯，如果说凑有机会啦，杨导会还想要再到南极，或者是甚至其他比较极端的地方吗？
我其实碰到朋友跟我聊到南极这件事，我都会鼓励他们呢。我觉得每个人一生一定要有一次找到一次机会去南极。
嗯，
我们可以坐破冰船就好了，它相对而言它的资金比较少，
是
稍微少一点，然后再来是风险或安全也比较好，比较简单一点。
嗯嗯，
那踏上南极大陆，你对这个世界或对你自己的人生会翻过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页吗？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杨导聊到您最近出的新书，这本书叫做南极之心，然后是由果粒出版。那我觉得啦，我自己看完这本书的感想跟今天就是跟杨导聊的感想，就是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人生的确就是会有很多过不去的门槛，那也许啦，可能像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听众朋友们好了，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过不去的这些，比如说钻牛角尖 间啊，或是很细微很眉眉角角的东西。那也许啦，未来有一天我可能去了，好啦，我可能去了南极，或者是我去了某一个可以让我自己思考的地方，就会发现说它也许就是我人生的一部分，也没有说好像我就真的很不好啊，或者是它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嘛。是的，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杨立洲导演杨导。那无边这部纪录片我去找了一下，目前好像是
目前没有，
对，没有地方看。
今年在金马播映完之后就把它收起来了。
那哈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没问题，
对，大家可以再去看看这一部纪录片。那当然呢，这本南极之星也非常的精彩哦，里面还有很多就是杨导您拍的照片都非常的漂亮，就是南极的风景呢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啦，就是天空很蓝，然后雪地很白这样子。是的，那今天感谢杨导来到了节目当中，也感谢你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也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杨导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就赶快出发吧。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四月二十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 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